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22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他正考虑访问中国，讨论世界各国所担心的一场贸易战引发的问题会损害到全球经济复苏。中国商务部在今日星期日4月22日表示，中国收到了美国希望来北京磋商经贸问题的资讯，并对此表示欢迎。欧盟负责经济事务的高级官员说，欧盟不会在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争端中支持任何的一方。此外，白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后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复活节周末期间秘密访问过北韩，同金正恩商谈计划召开的川金会。消息曝光之后，使到传媒再次聚焦蓬佩奥。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川普总统派遣蓬佩奥同金正恩会面，显示出美国和北韩双方都很认真看待两国领导人的峰会。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他正考虑访问中国，讨论世界各国所担心的一场贸易战引发的问题会损害到全球经济复苏。鲁钦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的记者会上说，他不会就具体时间做出任何评论，亦都不会证实任何事情，不过访问确实在考虑之中。鲁钦说，他和中国新任的央行行长讨论了访问的可能性以及潜在的贸易机会。近来美中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争执导致贸易战可能性增高，威胁到全球经济发展。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说，他和多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进行过交谈，这些国家目前必须应对美国总统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包括美国向外国降旅征收关税，以及向中国价值1.5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他对解决美中之间一场巨大贸易争执感到谨慎乐观，并正考虑没几年之后会亲自访问中国，讨论和处理两国贸易纠纷。中国商务部星期日4月22日表示，中国收到了美国希望来北京磋商经贸问题的资讯，并对此表示欢迎。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六4月21日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会见记者时说，他在过去几日和多位贸易伙伴大国的金融官员举行过会谈，包括了会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鲁钦说，他和易纲的会谈聚焦在和中国央行有关的事务，而不是双边贸易问题。但是他又说，两个人讲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提出要进一步开放市场。鲁钦说，美国鼓励和欣赏中国这样做。欧盟负责经济事务的高级官员说，欧盟不会在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争端中支持任何一方。较早前，美国和中国官员都希望欧盟能够在美中贸易争端中站在自己那一边。欧盟经济与金融事务专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奇星期六4月21日对路透社记者表示，支持任何一方意味着欧盟会加入一场冲突，这个不是处理问题的方式。当然，贸易失衡需要得到解决，其他贸易问题亦都需要得到解决，但是不能够以冲突的方式来到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在4月23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讨论贸易、叙利亚和伊朗等问题。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附近街头在马克龙来访前已经装饰起法国国旗。马克龙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他将带来一棵橡树苗送给川普总统，他希望这一棵树将会种植在白宫作为两国长期友谊的象征。马克龙仲强调，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就成为美国第一个国际盟友。美国和南韩将于星期一按计划启动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关键决断，但目前不清楚这次为期两个星期的军演是不是会在星期五金正恩和文在寅举行首脑会晤期间暂停。较早前曾经有分析人士说，美国和南韩为了金文会营造气氛，可能会在首脑会晤的当日暂停演习。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公共事务官员上个礼拜在回答记者追问时表示，美韩双方将会根据对演习成效的评估结果进行协商，是否在金文会当日暂停，要由有权决定演习日程的官员协商决定。四月二十二号是世界地球日，每年的这一日，很多人会停低落来思考地球环境状况，就好像是大自然的新年一样。大众会在这一日许下愿望，以行动来更负责任对待自然环境。这场运动1970年开始于美国，后来迅速扩展到全世界。大众以清洁大自然、集会、植树等环保行动来庆祝这一日。2016年签署的巴黎国际气候变化协议，目的就是要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2018年的主题是塑胶污染，专家认为大众所熟知的太平洋垃圾带堆积了大量塑胶垃圾，面积已经扩展到60万平方英里。美国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殊举行葬礼，四位前总统和其他几千名哀悼者21号向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殊最后告别。芭芭拉布殊在上个礼拜二去世，享年92岁。她是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殊的夫人，是美国第43任总统乔治布殊的母亲。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个选民注册站星期日发生自杀式袭击，导致至少31个人死亡，50多人受伤。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此负责。爆炸发生在当日上午，地点位于喀布尔西部的一个选民注册站附近。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达尼什对美国之音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选民注册站门外引爆身上炸药装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蓬佩奥密会金正恩，美国议员说显示双方对川金会认真看待。白宫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后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复活节周末期间秘密访问北韩，和金正恩商谈计划召开的川金会。消息曝光之后，使到传媒再次聚焦蓬佩奥。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川普总统派遣蓬佩奥和金正恩会面，是显示出美国和北韩双方都很认真来看待两国领导人的峰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对媒体说，他没有公开这件事，但是他认为这个讲明了他们怎样认真看待这一次的机会。加纳德说，他希望这一位国务卿被提名人能够努力地解决这件事，这个是很重要的议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称，在从报道上得知消息前，他对于蓬佩奥的秘密出访事先并不知情。不过考克说，美国情报机构有很多进行中的任务都是非公开的，美国和北韩之间的沟通渠道由中情局主导是很正常的事情。考克说，他从很久以前就知道美国和北韩之间的沟通渠道是透过私下情报单位在进行，尤其是中情局。考克说，所以他觉得第一位与北韩直接沟通的是蓬佩奥，这个是很自然的。他希望其他的官员，好像是国防部长马蒂斯等人，都能够在两位领导人直接会面前进行优先接触。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四月十二号曾就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人选现任中情局局长蓬佩奥召开确认听证会。在听证会上，蓬佩奥对于他密访平壤的行程只字未提，民主党议员对此表示不满。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兹说，真实和坦诚是他们乐见作为国务卿人选的标准之一，他认为他没有这样做到。梅嫩德兹同时表示，他反对蓬佩奥出任国务卿。不过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加德纳议员则呼吁民主党议员不要将人事提名过度政治化，应该要正视蓬佩奥在美国和北韩关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加德纳说，他想这个显示了提名蓬佩奥担任国务卿的重要性，有人想要就他的提名玩政治游戏，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现在深深参与了美国和北韩历来最高级别的会谈。这个是美国头一次与一名用核武器威胁美国的独裁者对话。曾经在里根总统时期担任白宫国安会国际经济事务资深官员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纳尔对美国之音分析，川普将蓬佩奥作为赴北韩会谈代表，对外界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纳尔说，他认为这个发出了一个很有力的信号。如果川普愿意派中情局长，同时现在亦都是他的国务卿人选到北韩，这样绝对代表他派出了最具权威性的人来代替他发言，来处理一些事前工作问题。纳尔说，他认为这里没有更强硬的信号，川普对此非常认真。纳尔教授进一步提到，从时间布局和人事安排来看，川普对于川金会是认真而且经过慎密思考的，而非一时冲动的突发奇想。考克参议员亦都表示，他相信国会里面大家都对于川金会的准备工作正进行中抱持正面态度。考克说，他想参议院大多数人都欢迎这个消息，美方有专业人士和北韩方面会谈，为会谈做准备。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预定将于下个星期一4月23日就蓬佩奥出任国务卿进行委员会表决。毫无疑问的，蓬佩奥要通过确认程序将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拥有21名成员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里面，大部分的民主党议员加以宣布将反对这一项人事提名，只是剩下德拉亚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富恩斯尚未表态。虽然共和党在外委会拥有11名的微弱领先多数，但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保罗已经表示将投下反对票。因此蓬佩奥是否能够顺利通过下个星期一委员会的确认表决程序，目前仍面临了很大变数。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北韩都在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历史性会晤做好准备。从今年年初开始，北韩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的态度都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包括以冬季奥运会为契机同意暂停导弹与核试验，同南韩实现和解，并愿意就朝鲜半岛无核化与美国进行直接对话等等。北韩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出这种转变呢？而金正恩和川普的峰会又存在着什么样的风险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研究北韩问题的专家认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2018年的新年讲话是他态度发生转变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个时候开始，北韩以在南韩举行的平昌冬季奥运会为契机，实现南北韩关系的和解。两国领导人4月27号将会举行峰会，而且北韩这次愿意在板门店举行会面，而不是好像以前这样坚持在平壤举行峰会。令到很多分析人士感到意外的是，北韩表示愿意在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的时候讨论北韩的无核化问题。之前北韩一直坚持他不会放弃核武器。金正恩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愿意放弃核武器和南韩以及美国进行谈判？华盛顿的美国高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托科拉对此作出了他的解读。托科拉表示，你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一些人认为这个是因为北韩的制裁起了作用。金正恩可以看到在今后一年到一年半的某一个时间情况会不同，他是需要在现时开始谈判，而不是等到最后无路可走。但是亦都或者只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进行测试的一个平静期，他们在2017年将需要进行的导弹以及是核试验都进行了测试，他们需要时间来重新开始他们的试验项目。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为什么不用这段时间来进行谈判呢？乔治城大学的客座教授布朗在对北韩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说，北韩的经济出现了麻烦。他说，数据表明在受到制裁之后，北韩和中国的贸易正在崩溃。除了这个短期的麻烦之外，一个长期的问题是北韩的计划经济受到侵蚀的程度正在加速。布朗表示，在他认为 北韩正在承受住痛苦的经济压力，过去半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对他采取了制裁以及他的计划经济长时间里不断受到侵蚀。这种痛苦的压力可能可以解释金正恩为什么愿意进行这些峰会外交，他别无选择。布朗认为只要中国、美国和南韩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保持基本一致，美国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在他看上来，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对北韩的货币发起攻击，造成高额的通货膨胀以及是失业问题。他还表示，过去半年的数据显示北韩货币的汇率相当稳定，而这个是北韩当局强力干预的结果，但是这个亦都使到北韩在货币上容易受到攻击。这些专家认为，川普和金正恩的历史性会面既是一个高风险但亦都会带来巨大机会的事情。他们指出，有关各方都希望这次的峰会取得成功。对于北韩来讲，2018年是北韩成立70周年，再加上现时面临的压力，他当然是希望利用这次的历史机遇令到会谈成功，实现他的目的。南韩今年6月有地方选举，虽然是地方选举，但是这次的选举对于文在寅总统的政党进一步巩固权力却是非常之重要。美国今年亦都有中期选举，而且对于川普来讲，会谈成功的话可以名留青史，但是高回报的事情往往都是高风险。美国高丽经济研究所的北韩问题专家托科拉认为，川金会有三个方面的风险。一是如果文在寅和金正恩的会谈进展顺利而川金会失败的话，金正恩会说问题是在美国方面，他们会试图在美国和南韩之间分化这两个盟友。其次，由于金正恩急于和美国很快地达成协议，他们可能会达成一个不可持续甚至是引发局势不稳定的协议。第三就是谈判破裂导致双方终止会谈，这个会使到大家又返回到2017年的情况。鉴于北韩以往的表现，很多分析人士对金正恩目前所作出的这些姿态持有很大的怀疑态度，认为难以置信。南韩陆军退役中将金仁范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看上来魔鬼是在细节当中。不过布朗教授真是对前景感到乐观，他说他们现时正在处于朝鲜历史上的转折点，不单只是可以解决北韩的核问题，而且还可以解决北韩的社会主义体系的问题。在他看来，北韩的社会制度是很多问题的根源。他认为川普总统在和金正恩会谈的时候应该将目标设得更高一点，这个不单只局限于北韩放弃核武，而且是试图改变他们的社会体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预计这个星期举行的南北韩首脑会谈将会在板门店村进行。这个无人居住的村庄位于分隔南北韩的非军事区内，这里亦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知名地点。韩战停战协议1953年在这里签署，之后又几度成为南北跨境交流的重要关口和一个旅游景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沿着边界线250公里长的严密设防的南北韩非军事区内，板门店是南北双方士兵可以互相靠近的唯一地点。当地在1951年成为南北韩双方为结束韩战而举行的谈判的地点之后，就一直是朝鲜半岛分裂的象征，亦是众多跨境谈判的场所。板门店距离南韩首都首尔只是50公里，当地最新的双边接触是因为即将举行的南北韩峰会进行的预备会议。据报道，会议室里面配备了闭路电视，以便首尔和平壤的官员可以监控。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4月27号的会面将会在板门店内位于南韩境内的和平会议大楼举行。今次将会北韩领导人有史以来首次入境南韩，亦是十几年来第一次南北韩首脑会议。相关人士说，两位领袖以及随行人员怎样进入大楼等会议细节仍然在商讨当中。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坚持对北韩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试验采取最大压力的政策，美国主导的严厉的国际制裁推动了对北韩外交上的突破，不单止迅速催生了南北韩高峰会议，亦开启了美国和北韩领导人首次直接接触的大门。随着金正恩表示愿意进行无核化谈判，美国和北韩高峰会议将择期在6月初之前举行， 这个外交转向大大缓和了由于北韩去年加速开发可以抵达美洲大陆的洲际弹道导弹而可能带来冲突的担忧。除了解决无核化问题之外，南韩官员今个星期又说，文在寅将会同金正恩讨论以正式的和平条约去取代停战协定，使到南北双边关系正常化，并且加强安全合作。虽然板门店这个边界地区在严密控制之下维持着和平气氛，但多年来不断出现孤立的冲突和暴力事件。最新的一宗是在去年的11月，非军事区的安全摄影机拍摄到一名北韩士兵在企图跨越边境闯入南韩境内的时候，北韩军方向他开枪的视频。而另一个瞩目的事件就是1976年发生的北韩士兵挥舞斧头砍杀两名美国陆军军官的事件。那两名军官当时正在为帮助联合国观察员获得更好的视野而斩一棵树。南韩还在非军事区内发现四条隧道，可以被多达2000名北韩军人秘密潜入南韩发动突袭。这些隧道现在已经成为旅游景点。平壤说这些隧道是用于煤矿开采而不是军事目的。板门店附近的共同警备区亦即是 JSA 有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2017年有超过100,000名南韩人和将近30,000名北韩人游览这个地方。非军事区里面位于北韩境内的一个被称为宣传村的地方亦被人游览。当地有一组色彩鲜艳没有人居住的房屋。南韩人称它为是为了在贫穷的北韩制造繁荣景象而建造的。在非军事区的南韩一侧是大成洞村。在这里务农的村民可以免税，而鼓励他们留在这个具有潜在危险的边境地区。一旦战争再次爆发的话，当地将会首当其冲的战场。
随着美中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外界对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可能爆发贸易战的担忧持续不绝。有专家认为，一旦两国爆发贸易战，除了出口将会成为中国经贸首当其冲的领域之外，贸易战产生的长远影响亦都可能会为中国经济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美中两国现在仍然有时间就贸易问题进行磋商，但专家认为中国提出的战略计划中国制造2025可能没有办法使到美中两国达成共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戴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日前下令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出口电信零部件的产品。美中两国的贸易摩擦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4月17号回应有关美国商务部这项禁令的问题的时候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逆潮流移动，任性妄为，中方必将严阵以待，毅然亮剑。美国进出口银行高级经济师张万利博士认为，一旦爆发贸易战，中国出口以及国民生产总值将会受到重要的影响，劳动力市场以及商品价格亦都将会产生变化。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数字，中国2017年货物贸易出口额为是 15.33 万亿元，月合是 2.4 万亿美元，贸易顺差为 2.87 万亿元，约合是 0.46 万亿美元，其中对美国的出口额达 2.91 万亿元，大约是 0.46 万亿美元，对美国货物的贸易顺差为 1.87 万亿元，大约是折合美元 0.3 万亿。张万利博士表示，根据他所掌握的数据，对美国商品出口占到中国商品出口总量的 23%， 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是 4%。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朝辉认为，如果川普总统联合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国商品征收对等关税，将会对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造成明显的影响。陈教授举例说，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而中国对进口自美国的汽车的征税则是高很多。如果美国实施对等征税，将会使进口自中国的汽车在美国市场很难有竞争力。而此外，陈教授还指出，一些中国出口产品是经过第三地转往美国，如果川普政府实施更为严格的审查措施，中国商品出口可能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院钟伟峰博士认为，如果发生贸易战，除了出口亦是国民生产总值受到打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而引发的长远影响。钟博士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提出了由贸易战引发的经济不确定性和企业以及是消费者的经济激励之间的关联。他在电邮当中说，贸易战将会使到美中两国的经济甚至是世界经济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的不确定性增加就会导致了企业以及是消费者的经济激励受挫。他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平稳的国际经济与贸易格局的受益者，贸易战将会使到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亦都将会影响中国长远的经济战略。陈朝辉教授认为，贸易战亦都可能会限制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他表示，就算中国停止进口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亦都无法动摇美国的根本。而如果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譬如是芯片等高技术产品，将会限制中国的科技发展。虽然川普总统在3月是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计划对价值是500亿美元的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而之后又在4月宣布考虑对额外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是加征关税。但是美中两国仍然是处在磋商期，可以就相关的贸易问题进行谈判，以避免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张万利博士表示，谈判的空间总会是有，但是目前双方都没有展现出任何让步的迹象，而且很难预测双方是几时愿意让步。但是他认为，双方最终会坐低落来，根据各自掌握的谈判筹码达成一些承诺。陈朝辉教授认为，美中双方在减少顺差、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以及是电商市场等问题上面，可能会作出让步并且达成一致。但是中国如何落实承诺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而此外，他还认为中国通过举国力量在一些关键的高技术产业取得领导地位的方式是很难改变，亦都很难在这个问题上面让步。中国国务院在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这个旨在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水平的行动纲领。根据这项的纲领当中规划的战略目标，中国计划在2035年之前逐步提升制造业能力，到2035年将中国制造业提升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当中的中等水平，并且要最终使到中国制造业的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中国这个的战略规划引起了美国的注意。美国之音之前曾经报道，白宫贸易与经济政策主任纳瓦罗认为，中国制造2025当中有包括人工智能、量子电脑在内的多个领域都是与美国产生竞争。纳瓦罗强调，不能够让中国在这些领域领先，因为这个是涉及到美国的国家与军事安全。而此外，有分析认为，川普政府公布的计划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名单，亦都涵盖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当中的一些重点领域。陈朝辉教授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怎样保护知识产权不到中国国企，怎样保证中国政府不用举国力量支持这些的国企能够造成中国制造2025。他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的问题谈判的余地真的不是那么大。钟伟峰博士则是认为，目前讨论双方谈判的走向言之尚早。他强调，美中两国目前仍然处于筹备出台贸易政策的阶段，其中一些政策方案在谈判阶段可能不会被执行。摩根大通公司在星期三表示，如果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将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这种影响将会仅仅是在今年稍后时候才会被感觉到出来。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滨表示，美中双方必须要展开广泛的磋商以解决贸易摩擦的问题，双方可能会避免爆发贸易战。朱海滨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预料谈判之路可能是崎岖不平，所以很可能不会爆发一场全面的贸易战，但是他们亦都不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纠纷会迅速地得到解决。朱海滨对电视台表示，美中贸易摩擦可能不会马上对经济发展前景构成影响，他预测今年底或者到2019年可能会有一些纯粹的影响。 严鹏程表示，当前的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是有限而且是可控，中方是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确保经济平稳运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戴珊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考虑访问中国讨论贸易问题，中国欢迎美国财长访华，欧盟说不会在美中贸易争端中支持任何一方。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他正考虑访问中国，讨论世界各国所担心的一场贸易战引发的问题会损害到全球经济复苏。鲁钦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的记者会上说，他不会就具体时间做出任何评论，亦都不会证实任何事情，不过访问确实在考虑之中。鲁钦说，他和中国新任的央行行长讨论了访问的可能性以及潜在的贸易机会。近来美中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争执导致贸易战可能性增高，威胁到全球经济发展。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他对解决美中之间一场巨大贸易争执感到谨慎乐观，并正考虑没几年之后会亲自访问中国，讨论和处理两国贸易纠纷。中国商务部星期日4月22日表示，中国收到了美国希望来北京磋商经贸问题的资讯，并对此表示欢迎。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六4月21日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会见记者时说，他在过去几日和多位贸易伙伴大国的金融官员举行过会谈，包括了会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鲁钦说，他和易纲的会谈聚焦在和中国央行有关的事务，而不是双边贸易问题。但是他又说，两个人讲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提出要进一步开放市场。鲁钦说，美国鼓励和欣赏中国这样做。欧盟负责经济事务的高级官员说，欧盟不会在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争端中支持任何一方。较早前，美国和中国官员都希望欧盟能够在美中贸易争端中站在自己那一边。欧盟经济与金融事务专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奇星期六4月21号对路透社记者表示，支持任何一方意味着欧盟会加入一场冲突，这个不是处理问题的方式。当然贸易失衡需要得到解决，其他贸易问题亦都需要得到解决，但是不能够以冲突的方式来到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在4月23号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讨论贸易、叙利亚和伊朗等问题。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附近街头在马克龙来访前已经装饰起法国国旗。马克龙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他将带来一棵橡树苗送给川普总统，他希望这一棵树将会种植在白宫作为两国长期友谊的象征。马克龙仲强调，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就成为美国第一个国际盟友。美国和南韩将于星期一按计划启动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关键决断，但目前不清楚这次为期两个星期的军演是不是会在星期五金正恩和文在寅举行首脑会晤期间暂停。较早前曾经有分析人士说，美国和南韩为了金文会营造气氛，可能会在首脑会晤的当日暂停演习。4月22号是世界地球日，每年的这一日很多人会停低落来思考地球环境状况，就好像是大自然的新年一样。大众会在这一日许下愿望，以行动来更负责任对待自然环境。这场运动1970年开始于美国，后来迅速扩展到全世界，大众以清洁大自然、集会、植树等环保行动来庆祝这一日。美国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殊举行葬礼，四位前总统同其他几千名哀悼者21号向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殊最后告别。芭芭拉布殊在上个礼拜二去世，享年92岁。她是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殊的夫人，是美国第43任总统乔治布殊的母亲。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个选民 注册站星期日发生自杀式袭击，导致至少31人死亡，50多人受伤。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此负责。爆炸发生在当日上午，地点位于喀布尔西部的一个选民注册站附近。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达尼什对美国之音说，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选民注册站门外引爆身上炸药装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议员称中国军演恐吓台湾手法低劣。中国解放军星期三在福建泉州外海举行实弹射击演习，有分析称军演意在对美台日渐紧密的关系发出不满信号。中国官方传媒则警告台湾不要以台独言论跨越北京的领土主权红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星期二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中国有权军演，不过他认为中国此举在意系同吓台湾，迫使台湾屈服。约霍表示，中国当然有权军演，不过在他看上来，中国正在使用同吓手段试图迫使台湾屈服。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低劣的做法，并且是认为中国在台海这样做纯粹只是为了要恐吓台湾。对于有一些的看法，认为解放军在台海演习是要对美国发出警告，约霍说美国不会理会他们。约霍表示，他认为美国是不需要理会他们，美国和台湾有协议，说美国将会保护台湾不受任何武力侵犯，所以他认为中国应该是比美国还要更加担心。对他来讲，这个又要回归到去中国的习近平以及共产党的不安全感的问题。他们对小小的台湾感到担心，但是台湾除了民主以外，对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威胁。约霍表示，中国方面是受到民主的威胁，因为他们不是让中国人民看到台湾享有自由的人如何生活。你看到他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民，他们镇压所有和他们有不同想法的人。除了约霍之外，对于解放军的演习是否在意于表达对美台紧密关系的不满，多位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亦都分别对美国之音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众议员夏伯特表示，中国偶尔会采取行动制造些不安，表示他们的不满。夏伯特表示，他会敦促中国不要这样做，这个是对维持区域稳定以及是和平没有任何的好处，中国最好是不要这样做。但是不理中国怎样做，这个都不会改变美国或者台湾是否要发展更加紧密友谊的想法。台湾旅行法的通过是美台关系现时和未来都非常密切的最佳例证。而众议员谢尔曼表示，中国感到不高兴是很自然的结果，美国是应该有所预期然后继续往前。众议员佩里就表示，他相信中国一定是不高兴，但是美国对于中国政府咄咄逼人的压制亦都不满意，台湾有权治理自己，任何对台湾的威胁都应该被视作为是对美国外交政策以及美国盟友的威胁。对于这次演习的意图，著有中国的侵略威胁一书的美国军事专家易思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解放军演习已经计划了一段时间，是一次例行性的演习，规模不是太大，是一次小型演习，但是他们故意夸大宣传，通过他的宣传系统令到他显得比实际上对台湾更具危险性。易思安表示，他们是试图对台湾人民灌输恐惧感，亦都试图对华盛顿灌输恐惧感，试图说服美国实现台湾旅行法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美台高层互访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派国员级官员或者是助理部长到台湾参加美国在台协会在台北的新馆揭幕，亦都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不过易思安认为，中国这种的做法不会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台湾旅行法可以加强美台关系，当然符合美国利益。易思安表示，他们试图要挟美国，利用这种的手段来恐吓美国，令到美国不要是做这些本来他们会按照逻辑去做的对美国最有利的事，他们会成功吗？易思安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他认为这一类的政治战或者是演习只会令到美国人的想法更加明确，这个就是美国是必须要做更多是来支持台湾，美国必须要做更多来保护这个面对中国危险性不断增加的民主。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长石明海对美国之音说，这次的演习看上来是一次地方性的演习，它的范围只是全州外海12海里内，但是它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它的政治宣传系统故意渲染，至于它是否如一些媒体所说意图对美国发出警告，石明海说这个必须要进一步分析之后才能够确定，有时候实弹演习的重要性是要看宣传部如何将它是包装，当然这次的演习意图是达到某种的政治效果，只是它不确定这种的效果是什么东西。中国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星期三在社评当中表示，解放军在台湾海峡的实弹演习是对台湾以及全世界发出明确政治信号，中国大陆绝不允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这些的宣称只是北京夸大军演作用的廉价口头恐吓的人，并且没有理解到他的真正预兆，这个就是一旦事态升级，中国会采取行动防止领土被分割出去。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星期三在台北对媒体表示，这次解放军的演习是例行火炮射击训练，将它引申为是台湾海峡的军演是夸大其词。陈忠吉仲说，军方维持正常的战备，按照例行计划训练，未有提升战备，亦都希望大家是不要随之起舞，国军是有信心有能力是捍卫国家安全。台湾国防部加号时候亦都发出声明说，两架解放军轰六战机在当日的下午穿越了宫古水道进入西太平洋，经过巴士海峡返回驻地进行远海长航训练活动，台湾国防部依规定派遣军机军舰对共机活动进行侦查应处，全程掌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5年3月4日，阿伯拉罕林肯宣誓就职，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这次总统换届是在北方举行的，北方各州遵照的依旧是美国宪法，而退出联邦的南方各州就制定自己的宪法。宣誓就职当日晚上，白宫对公众开放，数千民众前来看望总统，庆祝活动直到午夜时分才结束。林肯很高兴庆祝活动终于结束了，他总算可以集中精力处理当务之急，他希望在第二个四年任期内结束内战，缓和战争带来的怨恨和仇视。林肯希望能够轻松过渡到和平，不希望对失败的一方采取绞刑等残暴的手段，只是希望看到南方邦联士兵返回家园，成为统一国家的和平公民。林肯希望国家能够重新团结在一起。战争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南方战局大势已去，但是南方邦联领袖拒绝承认失败。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附近地区依旧处于罗伯特里的控制之中，但是李将军知道他亦都撑不到几耐了。罗伯特里手下原本庞大的队伍现在只是剩下5万人，这些人全部都是饥肠辘辘疲惫不堪，还要守住从里士满到彼得斯堡一条将近60公里长的防线，南方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打仗了。罗伯特里决定唯一的希望就是放弃这两座城市，费斯南下，同北卡罗来纳约翰斯顿将军率领的部队会合，或者能够联手打败那里的北方军，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格兰特将军的队伍。这项计划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但是可以给南方部队的生命延续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 罗伯特里好快就发现，冲出里士满同彼得斯堡的包围圈并不容易，格兰特的部队似乎无处不在。罗伯特里在格兰特战线附近部署了11000人，等待敌人进攻。最初天气帮了南方的忙，连续一日几的暴雨淹没道路和农田，令到北方部队无法前进。等他们终于可以行动的时候，南方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击退北军的进攻。但是胜利没有持续几耐，北军的兵力是南方的5倍，南军士兵虽然拼死搏杀，还是挡不住来势凶猛的北军，只好撤退。撤退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有秩序，但是北军紧追不舍，南军最后溃不成军，大约一半人做了俘虏。格兰特下令立即全线进攻罗伯特里的部队，他确信对方阵线不堪一击，轻而易举就能够攻破。北方一位军医从远处观战，他说可以看见南军士兵开枪的硝烟和火光绵延1公里。但是过了没多久，这条阵线的一部分就没了火光，跟着下来另外一部分的火光也消失了，最后整条战线都暗淡下去，再没有亮光。这位军医说他知道南方阵线彻底崩溃。将近一年来，格兰特一直是设法攻破罗伯特里的防线，如今他终于做到了。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方将领格兰特率领强大部队终于攻破罗伯特里的南方防线，格兰特的部队立即抢占铁路，切断通往彼得斯堡的供给线，罗伯特里亦无法率军迅速南下，而要先向西再往南，这个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里士满。南方邦联政府如果不同他一起撤退，就势必沦陷。邦联总统戴维斯下令撤退。南方士兵将带不走的军事装备全部销毁，里士满附近的枪弹爆炸声不绝于耳，以至于火势失控，很多建筑被夷为平地。里士满的街头巷尾挤满了人，大家都想从这座火城逃走，很多暴徒闯入店铺劫掠食物。北方部队迅速进驻里士满，在这个一度曾经是南方邦联首都的城市上空悬挂起联邦旗帜。林肯总统4月4日视察里士满，来到邦联议会开会的议事大厅，在邦联总统戴维斯曾经居住过的南方邦联总统府用午餐。林肯所到之处都有几百人将他团团围住，特别是黑人，他们都想靠近他摸一下这个给他们自由的人。没有人对林肯采取任何带有敌意的行动。在跟着下来的几日里面，林肯密切关注格兰特对罗伯特里撤军的围追堵截的战局，通过电报和讯息了解战争的每一个最新动态。罗伯特里的部下饿住肚赶路，他们没有时间找食物，亦都不能够停低脚步，因为北军部队一日就能够赶上他们。他们马不停蹄的行军，
好多人因为饥饿和疲惫超越极限，再不可以走了。他们跑到路边睡觉，大多数人没有再回来，其他人继续行军，但是很多人都失去枪支和装备。北方部队不断寻找机会进攻正在后撤的南军，双方多次发生战斗。罗伯特里的手下每次都击退北军的进攻，但是伤亡和饥饿使南军逐渐丧失战斗力。罗伯特里叫手下一名军官汇报战况，这位军官说，没什么战况可以汇报，没剩下什么了，李将军还是叫你那些可怜的士兵骑上他们可怜的马回家了，还能够赶上春播。罗伯特里回答说，如果我这样做，国家会怎么看待我呢？那位军官大声叫，国家还有什么国家？对这些人来说，你就是国家，他们为你而战，不要军饷或者口粮，即使是这样，还是有数以千计好像我们这样的人愿意为你去死。四月十七号，格兰特将军传讯给罗伯特里，信中说，继续挣扎下去已经毫无希望，不如投降。罗伯特里并不认为大势已去，他相信还有一线机会可以逃脱，他希望带部队到一个叫做阿普马托克斯站的地方，到那里就能够有食物，然后他们再向林奇伯格前进，那里有铁路可以将他们带到南方安全的地方。但是北军捷足先登，赶在南军前面抵达阿普马托克斯站。罗伯特里和他的手下的军官决定做最后努力，设法冲出北军的重重包围，如果计划失败，罗伯特里就只好投降。行动当日，罗伯特里好早起身，穿上一件新的灰色大衣，戴上一条鲜红色的腰带，看来好像是要去参加游行。他的部下大惑不解，罗伯特里解释说，我很可能成为格兰特的战俘，所以我觉得应该将自己打扮得最似样。日出时分，罗伯特里来到阿普马托克斯站城外的一个山坡上，俯视他的最后一片战场。他的手下奋勇作战，但是还是无法冲破北军防线。罗伯特里最后说，除了去见格兰特，我没有其他选择，但是我宁愿死一千次亦都不愿意投降。罗伯特里坚信格兰特不会要求南军无条件投降，他说，格兰特一定会给我们优惠的条件，我们有权提出要求，我可以同意投降，答应他们所有士兵都不再参加战斗。罗伯特里扭转马头对着敌人的防线，他传讯给格兰特将军说，我现在要求在你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和你见面，讨论这支部队投降的条件。谈判定在一个叫做阿普马托克斯法院的小镇里面的一座房屋里面举行。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就为李华街屋是游游，李华就学到两个新的词语，分别就是 to get carried away 以及 to call it a day。
hey, Michael， 我放学回来了。
哎呀，你连个客厅都游埋啊？你只是游两间睡房就够了，我没叫你做这么多事的。
That's okay. The work was pretty easy. I guess I got carried away.
什么话？
你点讲？你得到咗啲乜嘢话
？I said I got carried away. Get, G-E-T, carried, C-A-R-R-I-E-D, away, A-W-A-Y. Got is the past tense of get, and carried is the past tense of carry.
哦，咁到底 got carried away 系点解噶
？To get carried away means to be so focused on doing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notice anything else and just lose track of time. It can also mean to do something more than is necessary.
哦，我明啦。呢句话就系话，因为你太专心做一件事，所以唔记得有其他嘅事，连唔使做嘅都做埋。
You've got it. I was so absorbed in my work that I got carried away. I didn't notice how long I had been working. When I finished, I saw that it was already 3 o'clock.
我真系希望我好似你咁专心工作，我最憎油油嘅。诶，系啦 ，Michael， 呢一句 got carried away 除咗用喺工作方面，仲可唔可以用喺其他方面噶
？Sure, we can use it for a lot of things. For instance, the other day I went shopping for clothes.At first, I had only planned to spend $50 to buy some pants and a shirt, but I got carried away and spent $250.
哦，所以当你 got carried away 嘅时候，表示你已经冇法控制你自己，系咪啊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I was cooking spaghetti sauce the other day. I really like garlic, so I decided to put a lot in, but I got carried away and put in way too much.
咦，我原来唔想讲嘅，唔怪之得你成阵大蒜味，好难闻啦。咁讲起嚟，有阵时 getting carried away 亦都有贬义嘅意思噃。
Sure, it can.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how being carried away can be used negatively?
咁就以啦，有一次我请我嘅朋友帮我游睡房，结果佢 got carried away， 连客厅都游埋啊。
Well, that sounds right, but why is that a bad thing?
佢就系因为太过 got carried away， 结果唔记得我间房原来系要由蓝色唔系白色噶。
Oh, don't!
Michael， 你今日做咗好多嘢噶啦，真系多谢晒你。
No problem. I think you are right. Let's call it a day.
吓、啊，你话要我哋做乜嘢话？你今日仲想要做啲乜嘢？
No. I said, let's call it a day. Call, C-A-L-L, it a day, D-A-Y. That means, let's stop working for today and go home.
但是我已经在屋企了吧。
You know what I mean. To call it a day just means to decide it is time to quit working and to relax or go home. Now, I think we should call it a day and go get something to eat.
我早知你一定会话食嘢噶，好啦，咁你想去边度食啊
？Why don't you take me to your favorite restaurant in Chinatown？
诶，真系个好主意，我知道嗰度有间好嘅餐馆，我哋可以叫一只鸭，然后再叫几碟菜，点睇啊
？Whoa！ Don't get carried away， 李华 ，You're not that rich。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咧就帮李华游游，咁李华学到两个新嘅词语噶 ，to get carried away 以及 to call it a day。To get carried away 的意思呢就是指因为全神贯注在某一件事上而忽略了其他的事情。而另一个词汇 To call it a day 指呢就是一日工作到此为止，那就应该要停手轻松一下了。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一嘅节目里面，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